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集我们跟各位介绍到新判教的禅宗定位。我们提到禅宗在唐宋时期，在当时判教兴盛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并没有进行禅宗的判教，因为它当时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宗派。所以当时呢，就以禅宗来称呼它。可是禅宗到底是在佛教扮演什么样的关键地位呢？其实一直没有正确的定位。所以这个问题就延续到我们现在末法时代，有人以为中国禅宗是中国独有，而跟印度的佛教是没有关系的。可是这样的观点是错的，因为中国禅宗的禅门公案呢，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同样的公案，所以央觉摩罗追佛就是一个佛式的一个公案，而这个公案跟中国禅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中国禅宗其实就是印度佛教实证大圣的一个表征，也证明大圣佛教在佛世就已经存在的一个文献证据。所以我们要复兴中国禅宗，复兴中国佛教，其实要把禅宗的定位把它弄清楚。那这就涉及到广论它所属的所谓的密宗或是密教。因为在央觉摩罗经里面，所谓的禅宗央觉摩罗追佛，其实它就是密教，就是密宗。所以这个密教密宗呢，就被所谓的藏传佛教所占用了、占据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复兴中国禅宗，我们首先要名正言顺，要把正确的密教密宗，也就是中国禅宗的这个地位呢，把它恢复起来，然后把不是密教密宗的所谓这个普道次第广论所代表的这个藏传佛教呢，我们要把它正确的定位说它就是喇嘛教。而这喇嘛教呢，它是从印度的秘密大圣演变过来。那我们看看这个当时在印度的秘密大圣呢，有学者他是这样子来说明的。独立的密教经典是做大譬如遮那佛、大日如来的说法，但是大圣经典的教主是释迦，纯正的密教是否认以释迦为教主而出现的佛教，以教主为大譬如遮那，或以释迦为教主，可说是纯正密教与杂密的不同处。也就是说，秘密大圣呢，它有分纯密与杂密两个不同，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否认以释迦牟尼佛作为教主的这样子的宗旨。而如果说在正统佛教、纯正佛教兴盛的时候，这个时候所谓的秘密大圣或者所谓的杂密呢，他就会以杂密的形式来呈现，说他也相信释迦牟尼佛作为佛教的教主。可是当他兴盛起来的时候，佛教衰微的时候呢，他就把释迦牟尼佛直接否定掉了。譬如说在元明清三代的时候，其实当时喇嘛教非常的兴盛，因为当时元明清三代的皇帝大部分都信受所谓的这个衍生，也就是藏传，也就是喇嘛教。那在喇嘛教兴盛的时候呢，他们是否定中国禅宗的，把中国禅宗直接把它否定掉的，因为他们是被皇帝所信受，所以那个时候就显露出他们是纯密的这种特色，把释迦牟尼佛作为教主呢，直接否定掉，而以大日如来来作为他们的教主。 其实大毗卢遮那佛或者大智如来是释迦牟尼佛的自性法身啊，可是他们就以释迦牟尼佛的自性法身呢，哎，来推翻释迦牟尼佛。所以所谓的密宗或是密教啊，或是现在称为这个喇嘛教呢，其实他们都是以推翻释迦作为目标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把这样的事情啊，把它拨乱反正，那这样子中国禅宗啊，或者中国佛教要复兴呢，是极为困难的。所以我们新判教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呢，哎，就是要把禅宗的定位呢，把它正确的改定，才让中国禅宗在佛教里面属于密教的这个地位呢，能够被确认下来，能够被改定啊。好，那我们做了这个说明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其实有一些注解，然后他们的注解呢都认为说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多么的殊胜。那我们来看看丹增嘉措他对于菩提道次第广论他有这样子的注解。是以大悲心缘后代众生转总摄一切佛语恶要，遍摄龙门无着二大车之道轨，往去一切种子地位甚是法幻。三种师父一切行持所有次第无所缺少，一菩提道次第之菩提道次第广论欲满大地这是丹增嘉措在觉灯日光里面说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它是所有次第无所缺少。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菩提道次第广论，它里面缺少非常多东西。譬如说它缺少的四不坏境，或者是说三归五戒它缺乏了。它也缺乏了四圣地苦集灭道里面的灭地跟道地。它也缺乏了色界法，也就是说要能够升到色界天的这样的法，因为那是离男女欲、离男女相的一种解脱的一种禅定的法。甚至呢，他也缺乏总相智，他也缺乏流转的本体他缺乏非常多的正统佛教、纯正佛教的内涵。所以所谓丹增嘉措说的，说这个广论呢，所有次第无所缺少呢，其实那是错误的那是欺骗人的一种说法因为这个内容非常多我们在我的部分呢没办法全部介绍完，我们后面还有清教师会为各位来做后面的一些介绍。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它缺少了四不坏境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看看在阿含经里面怎么说四不坏境。若生弟子成就四不坏境者，欲求寿命即得寿命，求好色利乐便自在即得，何等为是？为佛不坏境成就，法身不坏境，圣界成就这是杂阿含经里面有同样的经文有相当多部。那所谓的佛法身三宝还有圣界成就呢，这四个称为四不坏境。为什么要称为四不坏境呢？就是说这四个法也就是三归五戒这个法，它全部都依于有一个永恒不坏而且是永远清净的如来藏而建立的。譬如说佛为什么可以永恒存在？因为它实证的永恒存在永不坏面的如来藏那什么是法呢？因为有永恒 不坏的如来藏，所以才有我们众生流转生死的这个现象 还有这个七世间啊。那什么是身呢？身宝就是因为他也证得永恒不坏的如来藏，所以说他成就了身宝的功德，成就了解脱的功德啊。那为什么会圣界成就呢？因为圣界也是依于转这个身宝呢，转依于如来藏的清净性呢，来建立种种戒法的施设啊。所以说所谓的三规五戒，所谓的四不坏性，完全依于啊有第八世如来藏的存在，它是永恒不坏，而且是永远清净，有永远清净而不坏的相貌而建立的啊。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看看在回到次第广论里面怎样来说啊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初四句中，清净善事者为如前说善知识者，乃是一切功德一处，关键是以而正清净，由皈依佛即是皈依四道大师，随顺此之正行即是清净四道师故，听闻正法即如理作意者，随其所应，未当听闻若佛所说、若佛弟子所说、法教诸契经等，即若作意何种所缘，人习烦恼，即应作意。由皈依法与教正法，应当现正。此即是彼随顺行故，法随法行者，为应随顺波涅盘法而修正行。由皈依身于去涅盘不特切罗，应执为伴其随顺行，为应与诸去解脱者共同学故。啊，这个啊文章有点长了、哦、可是我们简单来说，它就是啊把所谓的佛法僧三宝还有圣界成就这个四不坏境呢，他把它啊变成是啊所谓的第一个变成是清净善事啊，摆在佛法僧三宝之前啊。然后呢佛呢就变成要皈依四道大师，法呢就是随顺涅盘，身呢就是共伴同学，他把所谓的四不坏境呢这个圣界成就呢把它拿掉了，然后在最前面呢偷偷放上了清净善事。那为什么他要把圣界成就把它拿掉呢？因为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修学呢，就是为了后面的密宗道次第广论而作为这个预先修习的一个前提嘛。也就是说，当一个杂密或是一个纯密，他要来欺骗世人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啊，我是杂密，我是纯密，他不会这样告诉你。他会假借佛法的名相，然后偷偷的把其中的一部分换掉，用这种方式呢偷天换日来欺骗有心修学佛法的一些佛弟子啊。所以他就把所谓圣界成就呢拿掉了，然后在佛法僧三宝之前呢偷偷放上了清净善事，所以引申成所谓的现代的密宗或者喇嘛教啊，他们都是做四皈依啊，就是先皈依上师，然后再皈依佛法僧。如果说上师是高于佛，是高于僧，那表示那就是上师教而已啊，他们没有佛也没有僧啊，因为上师是不属于佛不属于僧才要别立嘛。所以这个是非常不符合阿含教理，因为真正的佛教一定没有人可以否定阿含圣教，也没有人可以否认在尼科言里面的这种圣教啊。那我们看看单增加错对于这个部分呢，他怎么解释？皈依学处有二，色分与教授，色分有二四句，第一四句是：第一，由皈依佛的缘故，应证清净善知识；第二，必须听闻正法，并如理作意来修行； 第三，由皈依法的缘故，必须努力在心绪中现证随顺涅槃之法，能够证得涅槃当然是最好。即使今生无法承办涅槃，也应当升起相应于解脱之道的正量功德。第四，由皈依僧的缘故，应该将在解脱道上行走的普特伽罗都视为自己的法友，并且和合共修学。啊，这是觉灯日光里面，这个单增加措啊的注解是如此。那我们看一下，其实在这个地方，他也，又跟菩提道次第广论不大一样。他把这个佛啊这个部分呢，放作是换成清净善知识。然后呢，第二个呢，变成听闻正法。第三个法呢，皈法要变成随顺涅槃。第四个僧呢，和合共修。也就是说，他也许把次第呢佛放前面了，可是他照样是把戒呢也拿掉了。在第二个听闻正法呢，他把它放在第二，可是不管怎样，他还是把所谓的圣戒成就，也就是因为转依于第八清净的第八世如来上所施设的戒法呢，把它偷偷拿掉了。这个做法是跟众哥巴是一模一样，而没有任何的差别。那除了单增加措之外呢，台湾有一位日常法师，他在做同样的内容的注解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的内容是这样子。第一个四句就是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现在我们一个一个看下去，我把刚刚他所谓的四句呢念完了，可是各位可以发现，它里面完全没有佛法身，圣戒成就不止拿掉了，连佛法身三宝也都拿掉了。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弘扬者啊，他们真正在说法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把所谓的这个三规五戒的这个四不坏戒呢，全部变掉了，而且彼此说法不一致。完全没有依照经典的正确意涵来论述。譬如说阿含经里面有说四不坏境啊，可是我们看看他们的论，乃是后面的弘扬者呢，全部都把它改掉了，没有一个人回归于阿含。所以我们说，如果藏传佛教是佛教，或者喇嘛教愿意成为佛教的一员，我们应该欢迎，而且我们也欢迎所有一切人都成为佛弟子。可是呢，原则上他们应该要遵守阿含经的教诲，要回归一次不坏性。好，那我们说明这么多，我们把它做一个表，大家可以看到，所谓的四不坏性、佛法僧、三宝还有戒、圣戒成就呢，全部都要依于永恒不坏的如来藏，而且是清净的如来藏而建立的。那广论呢，他把第一个改为清净善事那佛法身他的内容也都改变，然后圣戒成就拿掉了。觉灯日光这个单增加措所写的，他佛法身还在，可是内容也变掉，圣戒成就拿掉了，放成第二个听闻正法。那至于说台湾的日常法师呢，他整个把这个四不坏境呢全部改变掉。我们可以看这个表呢，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说呢，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他缺乏的四不坏境。好，那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接下来看看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还缺什么东西呢？其实他还缺少的四圣谛苦集灭道里面的灭谛，也就是说怎样还灭这件事情呢，他们是缺乏的。那既然缺乏灭谛，那怎么有可能获得解脱呢？好，那我们看看 在《回到势力广录》里面，他引了一段话，此中普琼瓦大善之士，专于十二缘起有之，进修其心，思维缘起流转幻灭，住道次第。此复是说，思维恶趣十二有之流转幻灭为下四类，次进思维恶善趣中十二有之流转幻灭为中四类。也就是菩提道势力广录里面举了所谓的流转跟幻灭，而且举了一位叫做普琼瓦大善之士啊。这普琼瓦大善之士他主张啊，所谓的下士，这个下士道啊，他是思维在十二有之里面呢，是由于恶趣里面的众生呢，能够修十二有之的流转跟幻灭啊。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哦，所谓的恶趣就所谓的三恶道，第一恶鬼畜生，在这个恶趣里面的众生其实是没有幻灭门可言啊，是没有幻灭法的，所以我们一切人才要远离三恶道，我们要生在人间来修学佛法，用在佛法，在有人的这个头脑啊，有人的这个慧根，才有能力来修幻灭法的。在恶趣中的十二有智呢，纯粹只有流转，没有幻灭。那中哥巴竟然引了普琼瓦大善之士的这个说，恶趣的十六有智里面有流转跟幻灭，那表示呢，中哥巴也不知道恶趣中是不可能有幻灭可修的啊。而且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叫做幻灭啊，幻灭不是人死了叫幻灭，而是因为能够断我见，能够否定自我存在的那个自我，然后呢能够把自己舍弃，才能够断我见，断我见之后才能够远离三，能够远离三恶道，能够获得这个幻灭，能够获得解脱啊。所以解脱才是幻灭，那幻灭呢一定是要断我见。那在畜生道有情能够有智慧来断我见吗？恶鬼地狱能够有智慧来断我见吗？所以显然呢，这个普贤瓦大善之士或者是所谓的中哥巴呢，他们完全不知道在恶趣中呢只有流转而没有幻灭，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幻灭法可言，因为他们没有灭地可言。好，那这集我们就简单跟各位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